好啦。梅香接过吊桶，转手交给秀秀，又回身拍拍呆小二的胳膊，挑水去吧。
就这样啊。
秀秀手拿着湿淋淋的吊桶发着愣。
啊，
什么就这样？梅香被他问得有点懵。
一个谢字都没说，就这样了？
梅香大包大揽地说。
那还要怎么？你想怎么谢呀？
秀秀脸一红，眼睛瞥着呆小二，什么话也没有说出来。呆小二弯了腰，撅着屁股，忙着用他自己的大吊桶一桶一桶地打水，他仿佛已经忘了刚刚做过的事。梅香反身去拿搁在井台上的荷叶包，太阳太厉害了，荷叶都晒得有点干了。隔了两天，梅香出门，从裁缝家门口经过时，看见秀秀带着福儿坐在门槛上，哄着他念儿歌。红公鸡斗绿草，嫁三娘讨二嫂，二嫂帮我看看家，我去北乡接大妈。大马拴在石榴树，小马拴在石榴鸭，石榴底下一群鹅，噼噼啪啪赶下河。五岁的福尔穿的还是开裆裤，叉着两条小肉腿往门槛上一坐，小鸡鸡像刚孵出窝的鸟，神气活现地对着路上走过去的人。羞得梅香赶紧扭开脸。大小姐，秀秀喊住她。梅香站住。秀秀，你喊我什么？
大小姐呀，我听这巷子里的人都这么喊。
梅香不乐意了。
不好，别人喊你不能喊，你要喊我的名字。
秀秀笑起来，露出了两颗小小的虎牙。
那好，听你的，人前我叫你大小姐，人后我就喊你的名字。
梅香叮嘱道，可不许改呀。
说定了，不改。
说完这句话，站起身，把梅香拉到旁边去，从衣襟下掏出一个小布包，塞到了梅香手里。
打开看看。
他脸上的表情有点兴奋，又有点羞涩。梅香打开布包，居然是一条千层布的垫肩，完全是用碎布头子拼成的，有花布，有格子布，也有藏青色的直贡呢，紫红色的单面绒。小的布头不过两指宽，大的顶多是块巴掌头，布头碎，针脚却细密，碎布的颜色由浅入深的一路拼下来，搭配上用了大心思。
求你帮个忙，拿去给他。
秀秀说道。
给谁？
梅香刚问出这两个字，忽然想到，垫肩嘛，挑担子用的。这个人当然是呆小二了。
缝得不好，是个心意。前天要不是他帮忙，我回家就惨了。
梅香举着垫肩，左看右看。
秀秀，你的手真巧。
秀秀催促他，
快收好，别让我婆婆看见。
梅香捡起垫肩拿在手里，邀请秀秀说，
哎，我家的黄黄在呆小二家下了一窝猫宝宝，可好玩了，想不想去看看？
秀秀摇头说，
不行啊，我婆婆不准我出门。
福儿耳朵尖，听见猫宝宝几个字，像皮球一样蹦起来，跳着脚要去。秀秀只好反身进院门，禀告了裁缝娘子，得到准许，这才搀起福儿跟着梅香走。呆小二出门做工从来都不锁门，所以梅香来看猫，推门就进，理直气壮地
像是进自己的家。踏进院门，他引导秀秀和福儿往堂里走，告诫他们要小心脚下的杂物，还特意提醒福儿别磕着桌子脚。最后献宝似的一弯腰，把四仙桌下的笸箩拖了出来。黄黄懒洋洋地躺在笸箩里，任凭四只猫宝宝在他的肚皮下颤着腿爬来爬去，尖声尖气地叫。小猫已经长到约有3寸长，小眼睛睁开了，绿豆那么大，嘴巴粉红，头上附了一层柔软的细胎毛。梅香把手伸进去，逐一地抓起它们，展示给秀秀看。黄黄默许了梅香的权利，头也不抬地睡他的觉。
那我最喜欢这一只，看，跟他妈妈一模一样。
梅香手心里托着一只虎皮花纹的猫宝宝，秀秀指着爬在黄黄背上的另一只，
这只好看，脑袋上有一簇黑毛，我们乡下叫做乌云盖顶。还是黄的好，长大了跟他妈妈出门往街上一站，哈，一大一小两只虎，多派头啊。
福儿的眼睛滴溜溜地转了半天，终于忍不住了，一伸手就要抓那只乌云盖顶的猫，被梅香毫不客气地啪的一下打回去。
你别动。
福儿可怜巴巴地提要求。
我就摸一下下。
秀秀哄着他说，
猫妈妈认生呢，他要是不高兴，一口能咬断你的手指头。
福儿似信非信，偷眼看梅香，要从他那里证实这句话。梅香警告他，
你小心了，咬了你的手指头，嘎巴几口就嚼下去了，骨头都不带吐的。
福儿嘻的一声笑，大概觉得那是一件好玩的事。梅香起身检查猫碗，看看碗空了，拿起来去添食。秀秀跟着他过去，小碗脖子里扣着两条烤成焦糖色的小猫鱼，是梅香昨天过来准备好的。天热，鱼汤搁不住，烤鱼就没事儿。盛上半铲子饭，用手指把酥酥的小鱼碾碎往饭里一拌，香气喷鼻，黄黄百吃不厌。找来找去，呆小二的灶皮间里不见一粒饭米粒儿。梅香抱怨说，
他怎么把饭都吃光了呀？
秀秀建议直接把猫鱼喂给猫，梅香不同意，因为光吃两条小鱼不顶饿，再说会吃叼了猫的嘴。他果断地做决定，
我们先煮饭，反正呆小二回家也要吃饭的。
梅香轻车熟路地找到呆小二家装米的坛子，刷刷地往淘米箩里舀了几碗米。秀秀说太多了，一碗就足够了，一碗米能煮出小半锅饭呢。梅香听她的话，把舀出来的米又倒回去一多半，然后梅香去淘米，秀秀帮忙往锅里添水，转身去灶后点火，一把一把地往灶堂里续柴。火轰轰地起来了，水滋滋地烧开了，米倒下锅，眨眼的功夫咕嘟咕嘟翻出泡，闻到了米汤的香。秀秀真是一个能干的小姑娘，事情经了她的手，轻轻松松，利利索索，梅香只有在旁边看着的份儿。梅香在一旁自言自语地说，
从前啊，有一个小伙捡到一颗田螺养在水缸里，田螺变成个姑娘，天天从缸里跳出来帮小伙煮饭烧菜。
秀秀抿嘴一笑，
这故事我听过，你烧火做饭的样子就像田螺姑娘。
秀秀红了脸，
哪能比呀，烧个火呗，从小做惯的事儿。 从小是多大？
梅香追根刨底。
七八岁吧，跟你差不多大的样子。我家里的弟妹多，爹娘租着人家的田，天不亮就要出门，黑了才收工回家。我有个奶奶，打小她把我带大，后来她害了眼病，没有钱看，眼睛就瞎了，家里烧烧煮煮的活归了我。
那你走了，你家里不是没人做事了吗？
我妹妹接着做呢。
那你妹妹再走了呢？
还有再小的妹妹呢。秀秀笑一笑说，穷人家的孩子就这个命。梅香不说话了，想到自己在家里的好日子，不知道怎么的，十分的不自在。福儿啪嗒啪嗒地奔过来，手里紧攥着那只乌云盖顶的猫。
喏，我让它吃奶，它不肯吃。
梅香还没有从秀秀的身世里回过神，应付道，
它吃饱了当然不肯吃了。
那它也不肯睁眼睛。
梅香心里咯噔一跳，赶快从福儿的手里把小猫接过来。小猫的脑袋软绵绵地耷拉着，已经没气儿了。煮着一锅饭的功夫，福儿居然闯了这么大的祸。梅香懵了，脸色煞白，心里有一股火一窜一窜地往上冒。可是福儿不是他弟弟，他不能拿他怎么样，就只好跺脚，一边跺一边呜呜地哭。福儿眨巴着眼睛，明白自己闯了祸，脸色也跟着发了白，头扭来扭去找秀秀。秀秀看见梅香哭，心里不过意，走过去在福儿的屁股上打了一下。
说了不准你动手，你怎么不听话呀？
福儿本来就害怕，被秀秀一打，嘴一撇，趁势大哭。秀秀说，
还哭还哭，真不该带你来。
可是人已经来了，小猫已经死了，怎么后悔都没有用。高高兴兴开头的事情哭哭啼啼收了场。秀秀找了一把锹，在院墙脚下挖了一个坑，把小猫埋了。梅香盛饭喂黄黄，黄黄暂时没有发现他的宝宝死了一个，有滋有味的从饭碗里挑鱼吃。梅香想象不出来，万一他发现四个宝宝剩下三个了，会不会急得发狂。回家的路上遇到了挑着空水桶的呆小二，梅香无心多说话，简短地告诉他，
桌上的东西是秀秀送你的，小猫死了一只。
两件事不搭边，凑到一起说。呆小二的反应比较慢，愣愣地看着梅香，努力地在脑子里想。秀秀脸通红，不敢看呆小二的脸，仿佛那只小猫是他生生掐死的，他做了天大的亏心事。回到家不一会儿，梅香就听到了隔壁院里的骂声和哭声，她不放心地踩着梯子爬上墙，一眼看见秀秀跪在院当间，裁缝娘子拿着裁缝的长木尺噼噼啪啪地抽打她，边打还边咒骂，
我叫你打我的儿，我叫你打我的儿，他是你的男人你就敢动手打他，你胆大包天了你啊，我花钱买你是买了皇上啊还是买了个妈呀，你跟我你婆婆还没死呢，你就这么骑在我头上作威作福啊，我打死你个小贱人，我打死你个小贱人。
秀秀的脸躲避不及，被木尺抽着了，一缕红艳艳的血从嘴角流出来，顺着下巴滴在她洗得没了颜色的布衫上。她闭了眼睛，
细瘦的身子晃了两晃，要往地上倒，被裁缝娘子揪住头发狠命地拎起来。裁缝娘子吆喝着旁边悠然抽烟的裁缝，
去拿个绳子把他吊起来打。
梅香后悔地要咬自己的舌头尖，他怎么忘了福儿回家会告秀秀的状呢？他紧咬嘴唇，浑身发抖，腿脚打颤地从梯子上下来去求于妈。
于妈，于妈，你能不能到隔壁救下秀秀啊？她快要被裁缝娘子打死了呀。
于妈呲了呲啦地纳着鞋底子，
我说话顶用吗？那个沙皮婆娘就怕人前显摆不了她的威风呢。
她抬头瞄了一眼梅香，
哎，香啊，你也别看不过去了，普天之下做养媳妇的都是这个命啊。
梅香转身又往后院跑去求坐在窗前绣花的娘，
娘，娘，你出个面，你说话会顶用的。
娘用冰凉的指尖摸了一摸梅香胀得通红的脸，叹了口气，
哎，你是个善良的好孩子，可是你不懂，娘今天过去劝下了，明天再碰上个事儿，秀秀就会挨双份的打。
梅香碰了两个壁，心里灰灰的，从娘的屋子走出来，明晃晃的太阳变成了黑漆漆的鬼世界，走路深一脚浅一脚，仿佛地斜了，墙歪了，眼前的东西都成了龇牙咧嘴的鬼影子了。他心里很明白，要不是他为了一只猫宝宝伤心伤肝的哭，秀秀也不会替他出气打福儿，秀秀不打福儿，回家也就不会挨这一顿毒打。秀秀的巴掌多轻啊，他不过是在福儿的屁股上拍了一下下，可是裁缝娘子举在他头上的手要狠上十倍百倍呢。晚饭的时候，梅香在粥碗里一颗一颗地捞米粒儿，米粒儿扒拉到嘴巴里半天咽不下，爹奇怪地看着他，
梅香，今天不对呀，往常一上饭桌就像饿虎，今天怎么成病猫了？
娘说，这孩子在生我的气，隔壁人家朝小媳妇下狠手，他怪我没有出面去救人。
爹问，
打得有多狠呢？
娘叹了口气，
哎，半条小命怕是要没了。
爹就生气，把筷子拍在桌子上，
这怎么可以，把人打成这样，侵犯人权呢。梅香，你听着，下回裁缝娘子再打小媳妇，你到县政府去找我，我们告她去。
太慢悠悠地说了一句，
狗拿耗子闲的呀，俗话说得好，没规矩不成方圆，人家打媳妇儿，那是在给媳妇儿上规矩，你一个做老爷的，你去说三道四算哪门子事儿？
爹马上闭了嘴，埋头喝粥，不再提打抱不平的一个字。这一夜梅香做了好多梦，他先梦到一个戴官帽子的仙太爷鸣锣升大堂，一坐上太师椅，审都没审就往堂下扔牌签，叫衙役打犯人50板，被打的却不是裁缝娘子，而是秀秀。接着他看见秀秀血肉模糊的从墙头上翻过来，冲进他的屋子里，裁缝娘子凶神恶煞地举着木尺跟在后面追，秀秀先躲到他的床底下，又躲到马桶间，最后一把掀开他的被子钻进去， 抱住他的身体不肯放。裁缝娘子冲到床前，哗的就把被子掀开，他一咕噜坐起身，死抓住裁缝娘子的两只手，撕心裂肺地喊：
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娘，爹，救命啊！
可是他发现自己光张嘴怎么也喊不出声，喉咙被人勒住了一样，卡死了一样。面前裁缝娘子的木齿变成了一根丈多长的顶门杠，沉甸甸地向他劈过来。当他醒了，一头一身的汗，心砰砰地跳着，像擂鼓。